53集，御厨相柳。
说起共工，我们一定会想起那位怒触不周山的英雄。可是俗话说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这句话放在神仙的身上也同样适用。
共工是祝融的儿子，当年祝融曾经执行皇帝的命令，杀死大禹的父亲鲧，所以共工认为大禹一定会为父报仇，对自己下毒手。于是共工处处与大禹作对。
其实大禹的全部心血都用在治水上，根本没有和共工为难的意思。
当共工听说大禹要走遍天下所有的山川，他就从中阻挠。他把自己的心腹相柳找来，要相柳出面阻挡大禹一行人的去路。
相柳是一个凶残狠毒的恶神，他的身子是一条巨大的蟒蛇，前面长着九颗人头，他独霸了九座神山，九个脑袋就分别伸在这九座山上。
这家伙从头到尾全身充满毒气，山中的飞禽走兽没有一样能够逃得出相柳的魔掌。
相柳的每一个脑袋上都有一张巨大的嘴巴，他的嘴巴一张开，吐出的唾沫就会变成一个大湖，湖水漆黑发臭，无论是人间的百姓还是天上的神仙，一旦沾上这种发黑的湖水，就会立刻毙命。
大禹和他的助手们一路跋山涉水，不辞辛苦地奔走。可是当他们的坐骑神兽邹吴走进九个毒水湖时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，再也不敢前进了。
大禹等人已经感到了附近隐藏着的危险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四面八方的山顶上传来了各种怪里怪气的声音。
大禹，你跑不了了，
你们赶快投降吧，
去上的人一定得死，谁也别想活着出去。
这些话都是相柳同时说出来的。原来他的九张嘴可以同时讲不同的话，听起来就像有许多人在说话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刚开始大禹确实吃了一惊，听到这么多不同的声音，以为自己陷入了对方的重重包围之中。后来他仔细一看，才发现这些声音是从九座山上的九个脑袋里同时发出来的，而这九个脑袋又连在同一个蛇身上，阻挡他们前进的便是这只九头怪蛇。
大禹为了能够顺利前行，希望事情不要闹大，他向前跨出两步，和相柳很客气地寒暄起来。对面这位不知姓名的神仙，我叫大禹，因为治水经过这里，打扰你了，请让我们过去。
哼，少废话，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走。
我和你并无冤仇，你为什么要挡住我的去路呢？
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吗？实话对你说，我叫相柳，我的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共工，主人的父亲就是祝融。
如果你还不知道祝融是谁，那就回去问问你那个死鬼老爹滚吧。
相柳的话 就像锋利的尖刀一样扎进了大禹的心中。他不能容忍相柳肆意侮辱自己的父亲，更不能允许这家伙破坏自己治水的计划。
看来一场恶战不可避免。大禹把九个助手召集到一起，商量对付相柳的办法。大禹的这些助手都是皇帝派来的能征善战的勇士。大家决定每人各持兵刃，分别对付相柳的一个脑袋。
为了治水，消灭相柳。九名勇士随着大禹的一声呐喊向前猛冲，大禹负责砍杀相柳当中那个脑袋，其余的人分别认准一个脑袋，开始了一对一的厮杀。这场战斗从上午直打到中午，还没有分出胜负。
时间一长，相柳的力气渐渐支持不住了，九个脖子累得发酸，头也抬不起来，嘴角上直流口水，上气不接下气。
就在大禹马上就要取得胜利的时候，情况突然发生了逆转。原来相柳的口水是有毒的，流到哪里，哪里就成为一个毒水湖。这时的相柳筋疲力尽，嘴角流出的口水越流越多，山前山后到处是毒水湖。大禹和他的助手们躲避毒水溅到身上，所以不能进攻。相柳见了不禁喜出望外。
大禹，你们兄弟了。
大禹，你们活不成了。
毒水湖的面积越来越大，大禹无法再战，只得带着助手们向后撤退。
这使得相柳得寸进尺，他的九个脑袋不断往前伸，后面的尾巴像鞭子似的向前横扫，大禹的助手一时间乱了阵脚。
糟糕，这下完了。
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，一支短箭从天而降，正射在相柳当中那个脑袋的前额上。相柳大叫一声，瘫倒在地。
大禹趁势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挥刀砍下了位于相柳身体中央的脑袋。
其他助手也不落后，随着一阵刀光闪烁，大家纷纷将相柳其余的脑袋砍了下来。
大禹拔下那只天外飞来的神箭，箭的尾部有几根白色的羽毛。看到这支箭，大禹知道是后羿来了。
世上哪里有恶兽，后羿就会出现在哪里。当他得知大禹一行人被相柳所阻的时候，就及时赶来，消灭了霸占九座神山的相柳。只不过他来的时候比大禹等人晚了半天。
除掉相柳之后，大禹等人继续踏上了南险的治水之路。
竹虽焚而不改其节，人虽死而不改其志。大禹治水，这种虽九死而不改其志的故事，成为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。